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这个时间再次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到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思想你的话语。主，你的话就像一把利剑一样，来刺透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主你的心意。你在我们身上，你要带领我们你的恩典。主，我们常常的背逆你，我们常常的软弱，但是主你怜悯我们，你不离不弃的爱你的选民以色列，你今天也不离不弃的爱这些属你的儿女。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摆在你面前，求主来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陶造我们，也求主来使用我们，求主来复兴我们，让每一个爱你的儿女都能够来起来，在世人当中来活出你荣美的见证，来起来为主做工。我们感谢主，求主来使用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第三章第四章这个信息量真的很大，特别第三章虽然比较短，但是神透过何西阿和他的妻子割灭这样的关系，再次来向世人显明神在以色列选民当中的心意，也是在我们今天所有的神的儿女身上的心意。神一开始让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这个已经对何西阿很不公平，但是何西阿送福，何西阿的送福也是出于他的爱心，因为何西阿真的像神一样那样的有怜悯的心肠。那何西阿娶过来这个淫妇以后呢，为他生了孩子，但是这个淫妇他的本性没有变，他不愿意受这个重征，再次离家离开何西阿，离开何西阿在外面继续行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神让他继续去爱这个淫妇，把他赎买回来。所以何西阿花了重价，虽然是三十四可勒，但是对于那个时代，这是一个奴仆的价格，对于何西阿来说，这也是非常可观的一笔金钱。所以花了十五舍可勒和大麦以赫麦尔半的这样一个代价，把这个妻子再次从别人手里面赎买回来。从这儿也可以看出神对以色列的爱。神拣选以色列并不是因为以色列行得好，他以色列一开始就信应的。就像我们在信主之前，在神真的把我们招在他面前之前，我们每一个人在树林上都是信应的，我们都不洁净。但神没有这些丢弃我们，神拣选我们爱我们。但这些以色列民就像这个淫妇一样，归到神的面前以后不守贞洁，不守自己的本分。我们今天好多的教会，好多弟兄姊妹也是如此。神这么大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的灵魂能够将来能够跟神在一起，这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恩典，但是不珍惜，再次显影，再次犯罪得罪神。所以神透过这段经文来警醒今天的教会，警醒今天的弟兄姊妹。在第四章，神特别谴责那些假祭司。假祭司是以色列民当中的领袖，他们不仅是替这些百姓在神面前献祭，而且有教导百姓的责任，所以他们应该是以身作则，他们应该是有好的行为，但是这些祭司并不是这样，所以成为假祭司。他们为了得到更多的好处，愿意这些百姓多多的犯罪，多多的献祭。这也警告今天的这些传道人，今天的所有去教导弟兄姊妹的这些人应该如何去做，不要像这些假祭司一样。特别在第四章的第十五和十六两节，神再次来借着警告犹大来警告我们今天的教会，警告今天的弟兄姊妹，说不可犯罪，不要往基甲去，不要上到伯亚文。那基甲和伯亚文当年是以色列在那儿献祭或者是以色列敬拜神的地方，那么曾经是以色列敬拜神的地方，现在神不让这些百姓去敬拜，为什么？因为那地方污秽了。这警告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已经变得污秽不堪，如果这个教会里面就像那些假祭司这些领袖 已经不是讲神的道，而是讲生活的道，已经不是高举神，而是高举别的。这儿教会我们去了也没有任何益处，因为神说是神要离开，神离别的舞会神一定会离开，神是圣洁的，到一个没有神的地方去敬拜神，这其实是个笑话。但是我们现在好多弟兄姊妹这样做，有的弟兄姊妹听到这样的教导可能心里面还不舒服，因为他们真的，我们有时候人呀，就是自己这种血气，愿意提起自己心意，包括神的教导如果不合我们的心意的时候，那么就是本能的拒绝，本能的排斥啊！这是我们真是需要回头，我们要送服在神的面前，不管我们理解不理解，我们神的话一定要听，不理解也得听，如果不听我们就会付出代价。第五章啊，接着继续来责备，不仅责备这些祭司，而且责备王家，责备以色列家。那五章的第一节说，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要留心听，王家要侧耳而听。为什么要听呢？说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密斯巴如网罗，在塔伯山如铺张的网。前面一开始连续提到三次，提到听听听，一开始说要听，下面说要留心听，下面就说要侧耳而听。这众祭司啊，就是前面那些祭司责备祭司，你们要听我的话。那听神的话是要按照神的话，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去献祭，去教导这些百姓。那以色列家，那么以色列家那是以色列百姓。王家也是，王家和众祭司指的以色列北国的这些领袖。那么从领袖、君王到下面的百姓，神说你们都要听，而且要留心听。留心听呢，就是神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不要落下，好好的听在耳朵里面，要侧耳而听。因为审判要领导他们。当审判临到的时候，真的我们要竖起耳朵去听，我们警醒。所以因你们在密斯巴如网罗，在塔伯山如铺张的网。密斯巴位于北国以色列的南部和南国犹大界壤，塔伯山在以色列的北部。那么一个南部一个北部，这个也意味着就是这个整个以色列从南到北全地就像一张网一样，他们陷在这个网里面。以色列百姓从君王到百姓都陷在这个网里面，就整个以色列就像一张大网一样，百姓就陷在这个罪当中。这是以色列北国的当时的光景，所以神要审判他们，全地都犯了罪。所以这个对于这些祭司、以色列家和王家，他们让他们侧耳听，听到的不是一个好消息，而是听到一个审判的消息。我们今天常常我们都喜欢听好话，希望神每天向我们说啊是那个安慰的话，但是整本圣经从头到尾，责备的话多，审判的话要多。为什么？这是神爱我们。神如果不责备我们，神不管教我们，我们就会陷得越来越深，尽管教都不行。所以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说，这些话真的不是一个好消息，有些人不愿意听，就像今天我们好 有的、信徒不愿意听神的话，神责备的话不愿意听，神安慰、神赐恩典的话愿意听。第二节，这些悖逆的人肆行杀戮，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这些悖逆的人，那就是只是刚才提到的这些众祭司、以色列家、王家，说这些都是悖逆的人。神直接当面说，你们就是悖逆的人。说悖逆的人肆行杀戮，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斥责是管教惩戒，是要管教。神透过管教，透过惩罚，目的是让他们都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第三节，以法莲为我所知，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 以法莲呢，现在你行营呢，以色列被玷污了。以法莲就是代表整个北国以色列，说北国以色列为我所知，说北国以色列所行的一切神都知道，因为神洞察一切。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我们人在神面前是无法隐藏的。我们的心我在我们里面，别人看不到，我们自己可能还清楚，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那个心是什么样的，但是神知道啊，没有什么是可以向神隐藏隐瞒的。说意思就是你们所做的一切都在神的眼里面，神都洞察，神都知道。以法莲呢，现在你行营了，神看见了。说以法莲，你们北国以色列，你们现在就行营，神是知道的。以色列已经被玷污了，完全不圣洁。第四节说，他们所行的是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这些北国以色列的百姓所行的这些作恶，这些行神不喜悦的事，这些行为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就是他们的行为使他们与神隔绝。我们今天也是，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我们违抗神的命令，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那我们最后是与神隔绝的，神离开我们。与神隔绝意味着神离开我们。当神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活在神的任凭当中。说为什么他们的行为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呢？因为淫心在他们里面。这些行为是因为他里面产生的淫念，产生了这个里面就有污秽的意念出来，愿意去敬拜那些偶像。他们心里面其实是敬拜，愿意寻求那些偶像假神的，根本不愿意寻求神。虽然表面上还有他们去他们的会所去敬拜神，但是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神是知道他们里面在想什么，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如果心不圣洁，不可能认识神。有的弟兄姊妹说，我怎么就看多少年信了多少年主，就是不懂神的话。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那么我们得需要找一找，我们的心圣洁不圣洁，我们是不是真的寻求神。我们真的寻求神，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的时候，圣灵会引导我们，慢慢会明白。我们一刚开始信主我们都不明白，但是我们慢慢慢慢与神的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圣灵会引导我们。所以他不认识神，是因为他们里面有淫心，他们里面是那个心是给偶像留位置的，不是给神留位置的。所以这样人他不可能认识神。说信徒不认识神，不一定是因为缺少教导，那今天的信徒不缺少教导，而是因为神心不圣洁。第五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当面见证自己，见证是作证，就是以色列他自己的骄傲为自己的罪作证，就证明以色列的骄傲证明了他自己在犯罪。故此以色列和以法莲并自己的罪孽跌倒，这个从就是强调以法莲也是指的北国以色列，是北国以色列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的，不是因为别的。跌倒说明就是在神面前站立不住。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是犯罪得罪神不悔改，我们将来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的。如果到最后我们这个气息结束的最后那一刻我们都不悔改，我们将来是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这也警告犹大，北国以色列如此，将来北国犹大也同样受到一样的审判。
南国犹大
这已经告诉在警告南国犹大。所以这个信息是说给北国以色列听的，同时也经常去警告，借着这些信息来警告南国的犹大人。 第六节，说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这个他指的是神，就是他们这些北国这些以色列人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牵着牛羊去寻求是牵着牛羊是去干什么？去献祭的。这些人你看是去神面前去献祭，一边犯罪一边献祭。我们现在好多的弟兄什么是一边犯罪一边去教会敬拜神，却寻不见。寻不见是什么？是因为神离开他，是不喜欢他们的献祭。这些祭物是污秽的，没有把自己洁净，自己污秽的心就用在这些牛羊去讨好神，来换取神的恩典，但是却寻不见。神不让他寻见，神离开，说神已经转去离开他，神是拒绝接纳他们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不洁净，神知道他们的心。说这也提醒我们，说神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供养的自由。这下面第六章要提到的。第七节，他们向耶和华行事诡诈，生的狮子，到了月朔，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同灭。这些百姓表面上去寻求神，想换取神的恩典，其实他们是向神行事诡诈，他们欺骗神。他们真是小看神，轻看神，自己愚蠢，也以为神跟他们一样那么愚拙。神是有智慧的神，神怎么能够被他们愚弄呢？说这些带着这样的心思意念去用这些祭物到神面前去献祭，以为可以讨好神。我们今天有不少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使劲在神面前去服侍去奉献，因为奉献多了就可以神就恩待他，因为在神面前那么就是平面的服侍，神就恩待他。神是需要让我们要服侍他，让我们去要奉献，但是神是要看我们的心，我们真正从心里面甘心乐意的，真正为神去做的，忠心摆上的，这个神才悦纳。否则的话，你奉献再多，你在神面前无论多么的邀功去服侍他，都没有用。就像这些以色列其实又要去献祭，神他们寻不见，神离开了。生了狮子，对神不忠，结的果子不是圣灵的果子。到了月朔，这个月朔在以色列这旧约里面，月朔也就是他们经常就是以色列呢可能与他们这个效法异教的祭祀仪式有关系。就他们到了月朔，就是这个新月的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去敬拜那些偶像。这个时候是他们特别喜庆的一个日子，这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到了这个月朔这个时间呢，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同灭。就是在他们特别喜庆的时候，神的审判突然临到。下面第八节，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亚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呢有仇敌在你后头。这段主要的一些经文里面，其实在旧约里面，在前面的列王记里面或者提到的很多，说你们当在基比亚吹号吹角。基比亚是扫罗的家乡，就扫罗是以色列是要跟撒母耳去求撒母耳向神要一个王，他们以前是神不给他们立王的，神就是他们的王，但是他们看到这个外邦国家都有王，他们觉得很羡慕，就求神给他们立一个王，神也答应。所以从那儿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说求神神答应的一定是合神心意的，有好多时候神答应的并不是出于神的心意， 神是任凭，他们非得要一个王，神就给他们，而且他们心目当中要有一个长得帅气的高高大大的，他们心目当中要一个王，神就把一个扫罗给他们。扫罗长得很帅气，人高马大，但是神不是真的赐给他们王，那个大卫才是。所以这个扫罗是他家乡就是基比亚。那么这个拉玛呢，拉玛是撒母耳的家乡。弟兄姊妹注意一下，这个把扫罗的家乡和撒母耳家乡放到这里面。伯亚文就前面提到过，前面第四章的十四节提到的伯亚文就是伯特利，这里面不叫伯特利，叫伯亚文，因为伯亚文已经无会了。那基比亚扫罗的家乡和拉玛，这个在南国，在南国犹大。那么伯亚文是伯特利呢，是在北国。这里面同时提到南国和北国的三个地方，其实说明了就是南国这个犹大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那就是要集结了，要提醒或者是来组织号召这些百姓起来干什么呢？要攻打北国了。这个在列王记下的十六章第五到第九节提到过。当时亚述侵略北国，攻打北国以色列的时候，南国也是趁机来攻打北国，最后挪了地界，下面会提到。当南国攻打北国的时候呢，北国那当然也要应战，所以北国在伯亚文在伯特利地方吹出大声，说是警告南国犹大，说便雅悯呢，这个便雅悯在这个时候是代表南国犹大，说南国犹大，你有仇敌在你的后头，就说现在我们遇到了仇敌攻打我们，但是你的仇敌也在你的后头，很快就会领到你，你不要幸灾乐祸，过来来借机来行事，来趁机来攻打自己的同胞。第九节，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必变为荒场，我在以色列支派中指示将来必成的事。在责罚日子，那责罚日子就是审判日子，当审判的日子临到的时候，以法莲那北国以色列必然被变为荒场。那确实在主前的722年，神把北国以色列交在了亚述人的手里面，亚述把北国以色列给灭了。同时神说，我在以色列支派中，那以色列支派那就不仅是指的北国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包括以色列的十二个所有的支派，也包括南国犹大，是对所有的犹大就以色列民所讲的，说只是将来必成的事。这也是向所有的神的选民的预言，将来必成的事是北国灭亡。现在这个北国还没有灭亡，预言他们北国将来必然灭亡，以法莲必变为荒场。第十节，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犹大的这些领袖啊，当北国的这些同胞受难的时候，他没有去帮助，没有为他们在神面前去祷告，而是趁虚而入，去挪移地界。挪移地界，那就是占据北国的领土。在申命记的十九章十四节就提到，神当时在律例里面提到说，不要挪移地界。挪移地界就是本来就是这个界限是画得很清楚，这边是属于我们的，那边是属于别人的。如果我们挪移地界，那么就把别人领土占了。在十诫里面也提到，不可贪图别人的房屋，这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要守好自己的那个界限，不要越了界。挪移地界一定是犯罪，挪移地界就是犯罪。我们越了界限，一定会带来神的管教。所以这是神审判南国的一个原因。所以神要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像水冲过来一样。那现在河南发大水，大家都知道，那水 像水一样去惩罚百姓的时候，这个比瘟疫的冲击力还要大，比饥荒的冲击力还要大，因为这个洪水来的太猛太凶猛，人都来不及躲避。我们看到神在这个地上一次又一次的兴起这些灾难，我们说我们真不愿意活在灾难当中，当处在灾难当中，我们真是到神面前去祷告，求神怜悯，也求神来借着这些患难让人都能够警醒。但是我们不知道河南这一次经受这样大水的冲击最后的是什么情况，不知道教会是不是在这次冲击当中能够起来。第十一节，从以法莲因乐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我使以法莲如重铸植物，使犹大家如朽烂植物。以法莲是北国以色列人，因为乐意听从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以法莲是体贴肉体，不听从神而听从人。我们今天也是许多教会就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讲道讲体贴肉体的道，那弟兄姊妹们也喜欢听体贴肉体的这种道理，愿意听人的，不愿意听从神的，宁可得罪神也不敢去得罪人。这是我们现在教会的光景，为什么现在教会就是活在这不稳不活的这个生命当中，神让起来传福音都起不来，神让彼此相爱爱不起来，因为是体贴肉体，听人不听从神，那一定是被神审判的，听了不听神那就犯罪了。第十二节，我使以法莲如重铸植物，如犹大家如朽烂植物。重铸植物、朽烂植物，这些已经是废物。那么以法莲变成这样的被废弃，犹大家也一样，就是不管是北国和还是南国，都好不到哪里去，都背离神，日渐水落。就朽烂是慢慢朽坏的，不是一夜之间就。一块木头就修坏了，那重铸是不是一下就被铸掉了？是有一个过程，是一点一点的碎落。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上面一开始很火热，刚信主的时候特火热，慢慢就看不到了，就冷下来了。就是这个生命啊，它是慢慢修坏的。为什么？因为愿意听人的道理，不愿意听神的管教，特别神的责备不愿意听。有好多弟兄姊妹就不愿意看这个先知书，不愿意看旧约，旧约神动不动就把这审判了，把那个灭了，说神是残忍的神。如果认为神的残忍，是因为我们自己太不像话。这也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不顺从神的结果。我们今天说不顺从，结果一定将来是像这个重铸植物，像朽烂植物一样成了废物，不能建造，不能做建造房屋的那些材料，所以最后是见不到神面的。第十三节，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往亚述去见耶雷布王，他却不能医治他们，不能治好他们你们的伤。耶雷布王是当时亚述的一个王，亚述王。这些以法莲和犹大发现自己有问题了，因为自己的国力越来越衰弱了，有问题了，他干什么呢？他去找人去了，愿意乐从人的命令，愿意寻求人的帮助，而不是到神的跟前。如果这个时候他们愿意到神的跟前，愿意回转，那神的恩典马上临到，神让他们起来，他马就能起来。但是很可惜，他们在这样一个困境当中是寻求人的帮助，不是去寻求神。当然这人是没办法去医好他们病的，没办法为他们提供帮助的。十四节，我必向以法莲如狮子， 向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当这些人去寻求人而不去寻求神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神的本意是降下环境，让他们能够谦卑下来，能够在神面前知道自己的有限，到神面前寻求神，但是他们没有，所以神的心意没有得到满足，那神的惩罚再次临到。今天我们就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瘟疫降下来，神没有悔改，人没有悔改。我们看到这个瘟疫，这个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了，地上没有多少变化，包括教会。所以神这个瘟疫不会这么轻易的过去，可能没等瘟疫过去，新的管教就会下来。那国内的河南那么多地方，我想这是神的心意。我们在这儿说不是幸灾乐祸，我们是看到真的从这个患难当中看到我们自己的败坏，看到神对我们的怜悯，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转到他的面前。如狮子，像狮子那样，狮子很凶残的，很有力气的，神像狮子那样要把他们撕裂，这神不愿意这样去做，因为这些百姓越来越不像话，神让他们到神面前，他不愿意，我要夺去，无人搭救。神要夺去他们的时候，无人能够救他们，因为我们的所有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包括我们的性命。第十五节，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神要回到原处，神的原处在哪儿？神的原处在天上。神要回到天上，回到原处意味着离开他们。离开他们什么意思呢？离开他们的目的是等候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有罪，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愿意寻求神的面。神说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人往往是这样，包括今天的信徒也是，往往落在艰难的遭遇当中，才会看清自己的罪，才会看清自己的有限，自己的无能。这个极难是神给摆下的，这个极难是神的惩罚，是降下的环境，是降下惩罚，降下环境是等候人们在环境当中能够反省自己，能够回头。但是有的人即使撞了南墙，头破血流也不回头啊，好像是英雄一般，很刚硬。但是有的人撞了南墙以后就知道回头了啊，这是神所喜悦的啊。第六章我们看能查多少，查多少。第六章，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是何西阿先知在神面前替百姓来呼求，呼吁百姓归向神。也可能是这些百姓确实当时愿意归向神，说来吧，我们向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知道神的心意，神管教，神破碎是为了医治，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这一个意思。就是我们的老我如果不破碎，我们的新的生命是出不来的。我们只有老我破碎，才能够成为新造的人。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过两天，第三天是很短暂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神的管教是暂时的，很短暂的，很快就会让我们苏醒。其实神的管教，我们从现在来看，对以色列百姓的管教已经很几千年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 还在管教当中。这是我们个人的愿望，我们希望神的管教短一点，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得以存活，那就是和神有正常的一个关系，不仅仅是性命，而是属灵方面的。第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务要，我们要认识耶和华，竭力，竭力，所谓竭力就是用尽全身的力气。从这儿说，追求认识神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要竭力，用尽所有的力气，我们竭力把事情做好，把自己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智慧的用尽，来做好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认识神，我们需要是需要竭力的，不是有一打无一打的，想起来那就读读经，想不起就算了。忙的时候就把神忘在脑后，闲的时候突然想起来，来去教会聚会吧。这不是不这不叫竭力。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想干预。是神出现如晨光，晨光在黑夜，在凌晨那个晨曦那一刻，晨光出来的是那一刻是要驱散黑暗的。晨光一出来就会驱散黑暗。这里面这个晨光指的神，神的话，神的如光照耀，驱散人生的黑暗。我们只有到神的面前，我们人生的黑暗才能够被神光去驱散，我们才能给我们带来盼望。他必临到我们想干预。当地干裂的时候，特别需要雨滋润的时候，那地上生物才能去生长。那神临到就是像干预一样，像春雨一样，这样生命才能够重新焕发生机。生命重新焕发生机，我们是生命再次被复兴，完全是因为神光照我们。第四节，主说，以法莲呢，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前面这些百姓还呼吁，而且在神面前还说我们要归向耶和华，我们要认识神。这为什么神做这样的回应呢？那是我们愿意归向神的时候，神一个是积极回应，说是我喜悦你们来吧。但是这神说，以法莲呢，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么做呢？不管是北国还是南国，神说我怎么向你们做呢？那什么意思呢？那肯定他们还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散的甘露。早晨的云雾，我们有时候起来以后就有雾，但是太阳上来以后慢慢这雾就很快就退去了。所以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你们的良善是那种心里面的那种爱，那种信实，或者是你们的回转。所以你们的回转就像早晨的云雾那么快，很快就过去了，又属下的甘露。说他们的回转是不能持久的，转瞬即逝。所以神说我怎么行呢？像你们怎么做呢？你们那一会儿激动了，在患难当中求告神了，也有回转，但是很快就过去了。那个感动或者那个冲动过去以后，一回到世界上，让神怎么去做呢？我们今天有的信徒有时候就这样，包括我们自己有时候就是这样，遇到大难大灾大难了，到神面前哭哭啼啼求神，神给我们解决了，马上过几天就挂掉。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从施行的审判像光一样发出。神的恩典，神的话就像光，神的话就像亮那个像一把那个亮刃的剑一样那么快。这是新约里面说到的。 说神要先先知砍伐他，神的话就像就两人的剑，神要将他的话放在先知的口里面。神在旧约的时候兴起先知，那就是神要把神的话放在先知口里面，让先知来传讲。那今天再没有过去类似那样的先知了，神已经在圣经里面把他的启示全部启示给我们。神是透过神的那些传道人去解释神的话语，没有神新的这些启示已经启示完了。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因为是两刃的剑，所以神的话句句都带着能力。我们顺从神的话，那么就是恩典领导；我们不顺从，那么就是管教，那就是审判。神的话都在带着能力，说有就有，命令就令。第六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就神喜欢诚实，喜欢怜悯，喜欢有爱，不喜欢祭司，不喜爱祭司。神说不是说 你不要到神面前去敬拜他，像以色列不要犯罪，不要去神面前去献祭寻求神的赦免，不是这个意思，是不喜欢不诚实的献祭。那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也有献祭，我们赞美神就是献上赞美的祭，我们感谢神献上感恩的祭。如果我们赞美神去感谢神，嘴上赞美口里面感恩，心里面却不诚实，嘴里面的赞美和感恩是为了说给别人去听，或者是讨好神，心里面该干什么还干什么，那么这样的祭神不喜悦。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不管是奉献多少，不管如何在神面前去服侍，如果我们心不在神的里面，所做的一切神都不喜悦。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喜爱认识神，认识神，那么就我们必须追求神，必须去读神的话语，去亲近神。所以说神喜爱的是人的内心的实际，而不是外表的这些行为。神喜悦的是人对他真实的那种认识，真实的敬拜，而不是外面的是宗教的利益。那现在好多的教会，我们不敢说有多少，是不是大部分，但是好多教会现在就是一个宗教场所。第七节，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亚当是神造的第一个人，但是这个亚当最后被约。被约就是神跟亚当立了约了，立什么约？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神说这个乐园里面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那棵树上的果子不能吃。那么这是个约，亚当最后违背这个约，偏偏要吃那棵树上的果子，所以吃了以后就违背了神的命令。有的好多弟兄这么说，因为吃了果子以后怎么怎么，其实吃了果子那一刻那个心思意念一起他已经犯罪了，因为违背神的命令了。就吃果子，吃了果子之前他的罪已经犯了，那个意念一起那个意念就犯罪了。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在境内，在神赐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向神行事诡诈，欺骗神。欺骗神就是在神面前假惺惺的去献祭，像我们今天假惺惺到神到教会去聚会去赞美，痛哭流涕去祷告，说这是行的诡诈。我们有时候不知道，我们一个弟兄怎么我怎么真正去敬拜了，但是问问我们的心，问我们的良心，我们在敬拜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圣洁了？你敬拜完以后一出教会就开始骂人，一回家就开始骂自己的孩子，那么那教会的那个献祭神喜悦吗？不喜悦，不可能喜悦。第八节， 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污沾染。基列在北国，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接党也照样在世界路上杀戮，行的邪恶。埋伏杀人，就是这形容这些祭司埋伏起来，悄悄的在那里杀人。神让他们去教导人，但是他们在暗中行事诡诈，在明处为百姓在神面前献祭，去教导百姓，在暗处埋伏起来去做杀人的勾当，做强盗的勾当。这也警告今天的些传道人，不要像这些祭司一样。其实假的传道人，假的教师就是这样的人。第十节，在以色列家我借了可证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淫行，以色列被玷污。在以色列家，以法莲是一个意思，在北国以色列神看见了可证的事。前面说过，以色列在神面前是无法隐藏的，我们在神面前没法隐藏，我们只要做了神一定知道。不要想有侥幸心理，是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神看得一清二楚，神都在那这个记着呢，就像现在有那个摄像头一样，那个摄像机都摄下来了。第十一节，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藏，牧场。那收藏。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那个是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其实也是神审判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必有为你命定的收藏，这个收藏，那就是结局。这个结局可能是有两种，一种是那个好的方面的恩典救恩，另一方面那是审判，落入那个最悲惨的光景，所以这个必然会为他们预备，也就是包括今天的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的信徒将来必然会面临这两种结果，那就看我们现在和神的关系，到我们就这一生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和神的关系到底怎么样的。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